念，
他不看那个概念后面的实际东西。比如说这个桌子啊，这一个概念啊，这佛教认为这桌子你不管怎么木头总是要烂的，总是要做出不长的，不管你几千年就桌子啊，以后几万年还是就桌子，那个桌子的两个字永远是桌子啊，说不会，这个桌子两个字永远跟着那个桌子它的内涵结合在一起的啊，是桌子绝对变不能房子啊，这两个概念绝对不是比上头的，所以那个概念永远跟着它的内容啊，所以它是常住的。这个解释这个常住是从这方面也解释。绕圣论中啊，五乘得色啊，绕非得具色者啊，显差别意啊。但是在实体上讲这个六句啊，得具色实就实得业合合的意思，但是后面那些呢啊，可能就是非得，非得就是不是他那个六句这六体真理实际之外的，所以有这种差别存在，非彼众也。他是一定要强调这个六句这个德句的，不是德句的当然就不是圣论学派的这个主张。这里因为前面讲中的过程的时候的疏论圣论都介绍过了，所以他这里没有介绍。这个李喜直过去没有介绍过，所以他还是稍微介绍了一下。李亲子大概是简写了，应该这个说应该是李系亲子，不过原来那个大藏上是没有系子啊，但是你们旁边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李系就是李系亲子。他这个为离间子，在佛经上有的时候称为离间子，但是完整的说法呢啊，就是离间陀佛陀罗啊，这是这个比较是合乎印度的原那个原的发音了啊。我们中国人好简单，就是把它有音译啊，把它就混合起来，这个离系子。翻译文中途的话呢，就是叫离系子。苦心修圣印名为离系，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抛弃了。这过去我也结过，二十年前不是有这个，那是印度人呢还是美国人呢，他不是提倡那个大解脱，也是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抛弃，但是没有他们这个离系是抛弃这个彻底的，连衣服都不要了，房子也不要了，什么连头发都拔下来都不要了。路行少修持，以命为禅，这是我们中途给他这个定义了。他的本事称离系，是离门徒啊，故名亲子。看1103页啊，下边是离系子的这个总他的这个概念理论啊，就是生是无命，我是有命等者。生为什么是无命呢？生他当然是生不动正，故有无命啊，它是没有生命的啊，很多东西都是由有生命而发展出来的啊，发展出来之后就是没有生命。我动增长因为有命啊，为身绕大啊，我量变疏，绕身小事，我量变卷。 这个过去啊，这没一鸣上面也讲过，我们这个服刑上举过这个例子啊，就是牛皮啊，你放在水里边，它就软，就可以生长的；你放在底下，放到太阳底下晒，它就缩小了，是啊。无量变数就舒展开就膨胀了，就是个人。那身上小事呢，无量变卷，哎，这个卷和那个加个提手变那个卷是一样的啊，就是缩小的意思。这是这个离系子的他的这个理论这个概念了，这个在成为识论上也是有这个引法，讲的这个我体是死啊，这个概念呢、啊，如一牛皮，日干水至啊，日至变卷啊，水湿呢它变疏啊，它软了，它是可以伸展开了。此即无参之类即也。由此义故啊，我命有命啊，有等等故。这个现代观念，这个动物的观念呐、植物的观念呐、矿物的观念是都是这样的。入世一切所立生众啊，所闻心印，便于彼众二品皆无。在假使立生，不管是常是无常，是有命是无命，立这个所闻心印的时候，这个所闻心印只有在身上有啊，就便于彼众，但是找不到通品或者这个异品，都异品，因为通频异频有个原则了啊，就是不能再拿有法来当这个通频，把有法抛出之外，那世界上没有生之外没有其他东西是所闻性的啊，所以便于彼众这二频，没有通频也没有异频，并不能令中性决定啊，那个中性到底是有命啊还是无命啊，还是常啊还是非常啊，看不出来。所以是故事意义。切入神论对佛弟子，他举了下边几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们上次在那个书籍上都看过了。身为常，这是神论师所主张的，说文信故，绕住通虚虚空啊，为通品啊。我们从身为常，从长常上，从这个中的能别上，常住来找通品，当虚空是通品。那个常的一品呢，那是无常的，那种物品就是这个品，品是无常，不是常的，说品是一品。说不管是通品的虚空，一品的品，这二品皆离所闻，虚空也是听不见的，品也是听不见的，所以都没有办法再拿着音声来检讨啊，都没有所闻性。啊，这是一种情况，所以这个说文性义呢，缺通频定有性，缺一频变无性啊，三项已经缺了两个了，那就是不是正义。在下边是这个佛教徒对神论学生，这个立地稍微换位啊，中还是一样的， 众不是一样，都是以佛教的立场是生无常的，印呢还是所闻性印，它无常，无常的通品是品，无常的异品是虚空，啊，是通虚两品皆离此印，不管是无常的通品品，无常的异品虚空，也不是所闻的，啊，所以也在淫生啊，也缺少通品异品的。我们再看104页，没有对方啊，只有利者，利者是大乘师，因为大乘师主张这个是唯识的，唯识说变的一切事，所以是他主张这个生死识变，说闻心因，识变的通品。这个很多了，就是不管你是眼耳鼻舌身啊，甚至于这个六识啊，都是所变的啊。那个非识所变的啊，那或是这个佛性啊啊之类的事，那不管是。识变的通品，识变的异品，也都不是啊，所没有具说闻性因的，所以通虚二品通一品呢、啊，一离此因。这是大乘的，下边是小乘所离的种啊，生非识变。也与所闻性啊也是一样，也找不到这个非识所变的啊，因为这个在大乘啊，假设你是绝对的唯识，甚至外边这个什么都没有外境啊，只有这个识所变啊，连山河大地都是唯识所变的，这个呢。生不是识所变的，非所变，不是同一品调过来，也是所闻性啊所不存在的。下边是立现子他立的生，不管是有命是无命，啊，他也用所闻性这个理由啊也找不到，啊，说众生之生。有命是一品，因为他说是生无命了啊，无命是讲的这个外边这个矿物啊和没有生命的东西，那就是就是矿物是石头是无命的，不会动的，无命的一品就是会有命的，或者众生身体是有命的。啊，比如他这里许是众生之身是有命的一品，这个瓦是龟毛等类是无命的通品，也这些也都是啊非说闻的，尤其龟毛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那当然更不具说闻的性质，皆离此因。他说在下边一个假设了，他的假设绕虚这个因是真能力的时候，真是站得住的时候，难道这样佛教外道就没有一个宗是可以成立的吗？没有一个宗都没有，他说岂有一宗非是正义啊？为神论不对，神是常言啊，绕这个下边这个绕字啊，这大正藏僧都是伪字，当初写这个绕字有没有根据啊？这是他的 绕一佛法生无常也，绕一大乘生死边也，绕一小乘非死边也，绕一一见生无明也，绕入佛法内生有明也。为什么都写绕字呢？请他一定有根据的，当初记不到了，但是现在的我核对那个大正藏啊，都是唯字，唯一佛法生无常也，唯一大乘生死变也，唯一小乘非死变也，唯一逆见生无命也，唯一佛法内生有命也。这个绕字都是唯字，唯字有没有这个绕字的意思啊？啊，它是不确定个语句啊。唯一佛法生死是不是无常的？啊，唯一大乘生死不是的？我在查这个。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当初把这唯字改绕字，我想一定有根据的呀。不过搞了多少年都忘掉了，否则是错字错一个字啊，不是说一二三五个字都错呀。老了，这个时候这个是105页，举了这么多啊，佛教、外道、宋论、数论、离间子等等，都没办法。一个宗都建不起来啊，有这个啊，不定之过，此罪广大，故是便是一切失众，皆是一因也。再解释啊，这105页，彼从试验未必有幸，彼说色故，一向离故。这三句把引号把它引起来，就是那个正理门论的原文啊，还是这个正理门论再解释，根据前面那个解释。他这个未必有幸，未必有幸从两方面解释，头一个意思解释是啊，是比说色故啊；第二个解释还是未必有幸是一向离故啊，那就是未必有幸比说色故，未必有幸一向离故啊，有两种意思，就这样。此以解运，他说这个说文信印呐、啊。未必有幸有法之生，那是第一个解释啊。这个彼所设故，这个彼是指的这个生讲的、啊、说这个说文信啊，只有生，包括只包括的生啊，未彼所只是生所含摄的，这是第一种解释。说比如说色俗不为为通品所说，以不为异品所说，只是为生所说啊，事故不定。那下面解释这个说文性的说，未必有幸，还是说这个说文性啊， 这个所温性只是有所温性，这个彼所温性啊，只是啊合乎这个因三相里边头一相啊，便是中法性啊，这是他所有的。那这个这个一相离故呢，他一相也是可以解释到这个通频是没有的，一频也没有的，一频啊，或所闻性名为有性，比所闻性微比有性胜所摄，二频，哇，对不起啊，这里一段解释的都是头一句，解释解释个，微比有性，比说色故啊。这里大叔只是解释这个比说色故这一句话，没有解释一向离故啊。一向离故是到下一句解释。意思是一样的，但是这里是并没有解释到一向离故。此一下，此一。此意解云下啊，是师祖文说，上面是那个正理门的论，正理门论的文字要把它引号引起来，非是论文也。未必有性，比说色等者，此解不共一因所有，即有二意。头一个是啊，未必有性是未有性，它这个两种这个版本了，它这个是微比所摄故啊，这个多了个有性啊，微有性也是可以了，就是微比有性，比所摄故者是第一义啊，那一向离者呢是第二义啊，现在他所解释的是第一了啊，一云比有性。有法胜也，啊，就是这个所闻性只有这个有法胜的有，啊，所闻性因微有法胜，啊，比说色属不为通频所摄故，以不为异频所摄故，是故啊不定。所闻性因是只有胜所摄。但是在因里边，在这个到这个中上去啊，能别成去捡它，没有通频也没有异频啊，那就是只有第一项，只有便是中法性，缺少通频定有性，异频便无性，所以不为通频所摄故，又不是异频所摄，通频一频都没有，那就是不能决定的。另外呢，所闻性因名为有性啊，比所闻有性未必有胜所摄，还是通频二频皆无，啊，由此不定，这样解释。下边这个加上用引号引起来也可以啊，这个。比说色属不为通频所摄故，以不为异频所摄故，是故不定啊，这也是那个大数的问。下边那个1105页一云下边那个也是大数的文字啊，所闻性因名为有性，比说闻有性微比有性胜所摄故，二频皆无，有此不定啊，这也是大数的文字原文。 谈到这里啊。1106页第二行大书文，尚未失难，未破前量，逼迫千云一向离故，向者面也，边也，相也，即因三相，一名三相，三面三边，此书文性未缺一相，为通平定由，忧持中法，决定相为，前有竹石立，立门论破鼻梁晕，中是所问心因是不定因，因是缺一相故，欲是犹如共等四种不定，此事皆缺一品变物之一相故。我们再继续谈这个因的过失六不定里边的第二种不共不定，他在大书他引用正理门论加以解释。正理门论在1105页的第二行引用了两句话啊，就是彼从事焉，未必有幸彼所设故，一向离故。这三句话未必有幸涵盖了比如说设故一向离故，那是未必有幸比如说设故，未必有幸一向离故，但是我们在105页只解释了比如说设故啊，这四个字，所以这个正理门论啊比较更难了解，它这个知识你看彼所设故之门四个字，它就包括了两种意思啊，就是105页的倒数第四行一云啊，彼有这个未必有幸者是有法也啊，就是所问心里为有法胜，彼所设属不为通品设属故，以不为一品所设故，所以它不定。另外一种解释呢，所问心因各为有幸，彼所问有幸啊，未必有幸胜所设故，就是有这两种解释。他这是解释这个彼所设故啊，就是所问心因只是在生死场或者生死无常，在那个只是胜的一个性质啊，为胜所保管说。没有生之外是所谓性的，这是解释这么一个一向离故呢，是没有解释，我们今天解释呢，这个是一向离故。因为尚未失难啊，是用这一云两个一云，只是解释这个所谓性因只是生的性质，并没有把前面那两个量啊，就是这个所谓性不是不定性的两个量啊，并没有破斥。现在在破斥，是说逼迫前因，再破前面那个量，说了用这个一向离故的理由来解释。因有三相，就是少了一相啊，但是按前面说那个因，说文心因是生的一个中法，合乎因的第一相的变质中法性，那就没有少第一相，少第三相一品变无性也不是错误的，也是可以的。那所谓 这个缺一项呢，唯一的就是缺通平定有性，缺了第二项，缺通平定有性的过失而发生的不定。因为按前面这个，比如说色故是所闻心因四生的一个性质，那具备了因的第一项，便是中法性，缺第三项一心变无心不是过失，那称为过失就是缺少了第二项通平定有性。这个一向离故他解释这个相字相就是面的意思，就是变的意思，就像这么过去我们讲印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不过没有看过这个图我们把这个印的这个书我们还没放过。印明心力这个故事你们知道了啊，我们先看这个是吧，阴明心力的34页，34页下边有那么一个图啊，用这个图可以看出它这个相就是面就是边就是相的意思，中间是阴啊，阴有三相，上面是变质中法性是一边啊，在右边是通平定有性是一边，在左边下边是一平变无性是一边啊，所以这个阴它有三个边啊，也是这个三个边它又朝三个方向，一个是上面这个比如说变质中法性那一个黑线应该是个箭头了，它指上哪里，指上一个中啊，这个中于是因一定要是中的便是中法性，一定这个中的性质里边有，那第二个通平地有性它伸延到哪里，伸延到同欲里边去啊，这个第三项一品变无性它朝向哪里，朝向这个一品去啊，所以用这个图我们就可以解释那个大叔这个解释，这个相的就是面也就是变也就是相也，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们由这个书看了，过去我是对不起啊，我这个耽误一点事。台湾有一个新做新史的处法师，叫智利法师。他的诗是跟当初有一个台湾很出名的诗人，那个是念什么呀，念亲之号啊，就是有人念坦的、就是那个坦字旁加一个亲字，就是那个创立中国医药学院那个监察委员亲亲，也是个亲字。我们这个智利法师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他这个从慈航法师写了一本书，这一本书叫做《阴明心力》啊。这以后，这个莫正熙从智利法师那里借到这本书，我又从莫正熙那里借到这一本书，全本一个字一个字全部都抄下来。啊，一共好像40-50章，多少章我看看，你看40多章46章啊，我整个一个字一个字都抄起来，所以当初是费了一点心力，当初没有抄完啊，这个莫龙西老舅就要，他说智利法师在菲律宾去了，要这本书带走，不要要啊，现在智利法师在菲律宾，那我就还给他了。还给他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到莫正熙家里看那个书啊，还在他那里。哎，我甚至并没有还给他嘛，我又把他接得来。这个再把这个抄完，抄完之后我又 还给这个莫老居士了。一莫老居士往生，我去住念，住念看那个书架上啊有这本书，我就不好意思拿啊。再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印这本书，出版这本书啊，我就再到莫正喜家，那个他女儿家里去啊，莫非仙家里去啊，书架是没有了啊，本来有这么一个大的书架子，都摆成这个酒瓶啊什么东西的啊。那我说那是书子哪里去了啊，他说就是当那个垃圾啊卖的，当废纸卖掉啊。那个莫老居士有很多好书啊，这个现在这个六派哲学什么都是莫老居士那个书，所以现在这个书我们把它印出来是不错的啊。这个书不是倒印的啊，有这个授权书的啊。这个周绍亮就是这个《阴明心理》作者周书家的少爷，也是大陆生这个文物保存最多的啊。他家里有很多很多古书啊、古董啊，什么都是。不过这个现在又往生了。啊，我们这个再回到这个1106页，晓得这个大叔说的这个三相，这三个面三个边三个相，这也就是因为三相，所以一命三相三面三边。这个说文性呢，微缺一相啊。我们刚刚讲了前面正里面的理呢，微必有性，必说色故，这个说文性就是生的性质，这个是没问题的啊，任何人都承认的，说不缺第一项，不缺便是中法性，缺一品又不算过失。那说缺的呢，微缺一项，缺哪一项呢？为通品定用，就缺第二项啊，缺第二项是所以不稳定，是一个过失，是一个不共。由此中法决定相违啊，在以这个立一个说文性印作种，立一个跟前面那个所有的决定相违的一个量啊。因为你假设两个就相违了，那就不知道前面这个正确啊，后面这个正确啊，那就变成一个不能决定的状态了，就把前面这个说文性啊非不定色啊，这个把这个众啊加以对立啊，就那个说文性因非不定色，这个人变成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立了一个众色，说文性因是不定色啊。这个说文性是不定色，就是针对前面那个说文性因非不定色而来的。理由呢是缺一项故啊，因为缺了一项，缺了通平定有性，那就不稳定了。这个缺一相故啊，也就是正里面那个一相离故的意思。欲呢是犹如共等四种不定啊，因为六不定啊，六不定除去它本身不共不定，除了第六个相为决定，那其他那四个都是缺少通品的。说此四皆缺一品便物之一项，这个不一定缺这个一品啊，缺一品根本就不是过失了啊，一定是缺前面不解吗？前面未缺一项未通品定有，一个是通品定有。不过这四他以后讲的这个四项也缺一品变物啊，这一项。上意除意啊，上有两个量啊，这个除意大家看那个1105页啊，不是1105页，上一除一，上一除一就是个1105页，它 他说这个，因为这个他是借着讲的嘛，这上医除疫，世所闻性非不定难，就是这个一零五页的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五行那个后面那一句是第一义中二说，就是这个是所问心应非不定难，这个他主要是解释这个归彼有性彼说色故，这两句话就是解释这个所问心应是不定的啊，不是非不定的，就是来解释所问心应非不定难，就是前面多说一点，一零九六页啊，那个大家翻到这个一零九六页对照一下就可以。一零九一六月的倒数第二行啊，你看所问心应非不定色，就是来不要把所问心应列位在不共不定里边啊，他是肯定这个所问心的，这里是来破斥啊前面的，所以上一除一是所问心应非不定色难，这非不定色就是所问心非不定色，这个中啊来自难的把它来解释一下，它是虽然是解释了，但是未破千举二比两言啊，前面这个一百零六一零九六页一直到一零九七页它是两个量，这个量是说文性非不定色一平无故啊入二八引，又说文性因非不定色入通平无故入十六音，这个是这个他这个解释，这个虽然是来解释一个，他虽然解释了，但是没有那个否定前面那个头一个量，未破千局二比两也，基于第二啊，这个第二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一向离故这句话，就是前正里面的是三句话是两种意义，第一意是比如说色故，第二意是一向离故啊，比如说色故我们已经谈过了，现在讲这个一向离故，说今一第二意，这个今一第二意就是这个一向离故这句话来破前面那一零九六一直到一零九七那两个量啊，来成立这个因呢是不能成立的，故用一向离故。前有主事啊，就是这个立这个相对的相互比量的这些人。立了一个激励前量啊，这个前有主事是指的这个一零九六页啊这些人的谈的，那是讲的古人名的，现在我们陈那菩萨啊或者天竺菩萨是来否定说啊说文行非不定色的啊，是不定色应该是，所以做这个决定相违的，决定相违就是一零六倒数第二行，就说文心应是不定音啊，这么一个重，你看这个说文心应是不定音，那个一零九六页是说文心应非不定色，两个重啊正相符相反啊，所以叫相违决定，理由呢是缺一相故，这个前面这个一零九里啊，这个音呢是一平无故啊，是没有一平无故，像那个二八四正音呢、啊、是二 都是没有这个一品五的，一品变五星的。下边这个第一零七页，犹如供等不定印啊，就是像那个供不定啊啊，这个一品一份油啊，去这个同品变油啊，同品变油一品油啊，那个聚品一份油啊，这四个对是一样的。这个前面这个印那是运是二八的，这个供是哪些供呢？供不定是有四个供不定啊，说这些四不定皆缺一品变物一项，故一味之欲。应该是通品啊，缺通品，缺一品，我们后边还讨论到了这个一品变物，在这里它也变成一个故事，因为三项具足，这个三项不具足，缺哪一项都变成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下边看一一零七页啊，绕作持节有不定过，非决定相违。比不共印啊，这个比不共印就指的那个说文性的，这是生死常或者无常说文性印。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唯如共等啊，缺一相故。那个或者生死常生乎的啊，或者是所见性故，在这个通品异品呢都有的，是能够共不定啊。这个所谓性呢是通品异品都没有的啊，就这个绕作持节有不定过啊，不是一个决定相违。他这个用这个一向离故的解释说，说比不共印就是说文性印了啊，像那个共等共不定也是缺一项，是不定的，还是入虽已不成。前面我们谈印的第一种过失是事不成啊，事不成里边有虽已不成啊，就是通品定有性，一品变无性，随便缺了哪一这两项，缺了一项也是变成一个不能成立的因啊，是四种不成因的里边的第一缺第一项啊，那就是变成不成立。不是啊，我讲唯如虽已不成，不是缺第二项第三项，是缺第一项啊。那个不成的是不成，都是缺第一项，都是缺变质中法性的啊。这个虽已不成是立地两方面，哪一方面不承认这个因具是中的中法啊，是一个这样解释。就是事不成都是缺第一项啊，不是缺通品或缺一品，缺通品缺一品就是那个不定了，就是六不定里面缺一项故啊，非不定色。这是两种情况，这一种情况假使说这个缺少了不定过啊，这说比不共应，就是这个所问心应，就像那个供等不定是缺一项，不管是缺的是通品，就是缺的一品一项，这个是属于这个不定因。假使说也是缺一项，那个缺的一项是缺的第一项，那个便是中发性啊。假使缺的一项便是中发性，虽然是也叫缺一项，那个就不是不定了，那个就是不是不成，那是不成的啊， 唯若虽一不成，那事不成了，也是缺一项，但是它不是不定，是属于不成立的。那这个不共鸣所问心到底缺一项是和缺啊同一品的一项啊，还是缺这个第一项电子中发性的一项啊，缺哪个呀？所以这假设缺像第二个虽一不成，那变成不成了，就不是不定了。那缺第前面那个共等，那就是缺那个同品或者异品的，那它就叫做不定。所以有这两种情况存在。所以我解决这个问题，下边他再立一个量啊，这个量立的是佛教，对方是生显论。生显论是认为这个生命是永远存在的啊，就是有时候隐瞒，有的时候显现出来。终是生无常，因是所作性故，遇事如平盆等。这个显然是这个佛教的一个量，对方是生显论。此因但缺初一之相。假设说对方不是生显论，这一般其他的，那这是一个正确的三智比量。但是生显论他不承认所作性是生的性质，因为生不是所作的，生是永远存在的，不过这有时候是显现，有的时候不显现而已。所以此因但缺初一相。假如这个情况，对生显论叫做虽一不成。那这种情况呢，这个就是非不定，不属于不定了。入世乃以缺一相为因，为相为量，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所以缺一相，看你是缺的哪一相啊？假如缺的头一相，变成中华性，那就变成不成了，不是不定了。但是缺第二项、第三项跟里面的一项才是不定。下面看这个明灯草的解释。绕作此决定相为破前两者，此决为中有不定过。这个有不定过，那个原文是在那个有那里，我们这个引号是打在下边，看看是我要不要把它移在上面。就是那个纳书的第三行的第二句啊，绕作此节有不定过，有个有字，不这个引号要不要放在那个有的上边去看？以不得称决定相为，说这个决定相为两个中音域都是三字，都是都可以成立的，都是一个有决定性的。但是两个中是完全相对立的。那这里呢是啊，这个作者的宣为破前量者，所以这个决定性还是由这个本身由这个不定的一个过失，以不得称决定相为，说不能做这个决定相为啊。决定相为两个都是完全可以成立的。经书主义啊，虽这个局虽不成啊，这虽不成是少这个一品变无性的啊。看那前面那个是一品变无性的，无一品故啊。按那个1096页啊，109页最后一行啊，他那个意思是一品无故，是头一个量是一品无故 第二个量那个一零九企业是这个痛评无辜啊，这两个量。这个殷明他跟数学一样的，他这个理论非常的可以说非常严谨，非常细腻啊，这个不能错一点的，所以我这个脑筋一定不清楚了，所以这个讲这个一定是不过资格讲。他非常那个精细的，这样所以金属主义举虽不成，做不定过，他又是有虽不成的情况出现。在这个小法师啊，这明晓法师啊，他的冤小啊，这冤小法师他去两句不成，做不定过。因为前面那个一零九六页，他前面那个是举的单单举那个音是缺无一品，没有一品的啊，第二个量是缺通品的，那其实两个都缺啊，所以这个在元宵法师他把它两个综合起来，又缺通品又缺一品，所以两句不成来做这个不定的过失。在他那个判比量上那本书上说啊，是决定相为因由不定过啊，以所见性啊，遂却一向而非不定。所见性，所见性啊，所见性是哪个音呢？大家回忆一下，啊，生死无常所见性故，是哪一个？故不定的，看我猜对不对啊？说良心看《论记》，308页，是两句不成，看没看到啊？308页第三行，入生论对生论立，生无常众言说见因，就是你这个，这是讲那个前面那个论 如如成立，生无常等，绕眼言说见禁锢，是良句不成啊，这是良句不成里边的。现在因为这个是我们再回到107页啊，其实应该是良句不成，因为前面那个小法师原小法师已经说出来了啊，我们就没有理他了。那个107页倒数第三行下边，原小法师居良句不成做不定果，哎，前面已经签。一项，这个是言说见性，不是声音的有法的有法生的法啊，这缺少第一项表示中法性，这个而非不定，因为这个是了解不成了，所以是不成故。故然在下边啊，中是生无常，因是言说见性故，这个因呢、是通有异物。现在又有问题了，现在又把这个为生无常言说见故，下边要打一个句点，他又回到这个词音啊，这个词音又回到这个107页大树那个所作性故，那个音上去了。108页第二个字词音啊，就是那个故下边打个圆圈啊，是个句点啊，这个词音是。指的是107页的那个量啊，这个生无常言所作性故，譬如平等啊，说此因通有啊，这个所作性故的无常上是通平有的，所作性故的无常的反面常住方面是没的，所以此因是通有异物，微缺除相啊。这个在对神显论上说，他不承认所作性故生的中法，没有完成这个便是中法性，所以是微缺除相。是故以微缺一相，这也是缺一相的情况。到这里是为止，是这个。判别量上问，虽一不成或者两句不成，是二种不能都是不成，这个句缺除相啊，因为四种不成都是缺第一项便是中法性的。是故此数说这个阴灵大数窥及的和元宵法师这个判别量运啊，亦不相违，他们原则上是相同的。而小法师云：“绕为彼此不定过故，更立因言。”哎，什么？你哪个因的是？后二相中缺一相故，在这后二相缺一相故，那就是属于这个六不定了。那犹如共等。啊，事不定因是一样的，此因已有欲不定果，除了这个不定因的过失之外，还有其他的过失啊？哪些过失呢？就是入于空中啊，空空那个后边那个空字是个种子啊，是空中啊，有中空中那个种，看没看到啊？ 一二三四，第一零八页的第四行倒数第三个字，那个空，两个空字，下面那个空是中的意思啊，是空中有中那个空中，看到了。有中是没问题的啊，现在是空中，他也用音名的方式来建立他的宗旨啊，唯入空中渊神故印，这是举的这个长真论生的啊，说虽于后二生中缺矣，这个空中啊，清辩论师的长真论生，他建立用三字鼻量来证明这个空的思想，那个音呢是渊声，这个呀二相里边没有一品啊，虽后二相中缺一，但是因为他是这个清辩律师，而且经过种种的辩论，经过这个考验的，认为他这个三字鼻量是正确的啊，所以这个虽于后二相中缺这个一品变无性的，而是正音，这个渊声故我音，这个音呢是正确的，既然是正确的而是正音，非不定故，不能说是不能决定，是现在讨论到这个一品变无性，还是有固然可以，没有也是可以的，故不能做相位决定，这个是还是元宵法师谈鼻量上的问题。说他这个解释即为长真论旨故比论上见云，与便是是假说一品建立鼻量已无有过，是没有过失，我们看这个判别了元晓法师这个文的意思，还是肯定这个原声音是可以正确的啊，虽后二相中缺矣，而是正音非不定故，故不能做相位决定。不过在这个明灯朝认为他是违背了这个长真论的意思，因为在长真论上说与辨事实假说一品建立鼻量已无有过，长真论说虽然找不到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品，但是可以假设出现一个一品出来也是可以的，这个假设就是他觉得是个龟毛啊，龟毛你是空是不空啊，在这个实验生没有的，但是实际上也不存在的，是一个想象的啊，把这个当为这个空的这个一品，但是龟毛两个字总是存在的。我们再看看那个长真论啊，对长真论下了很多时间，但是还没有弄通啊，主要的是现在不行了，头脑不行，这个假使你们有兴趣来专治这个长真论，就是第六页啊，上次不是讲吗，那个正大那个浙西研究所那个所长就林正国的，他批评台湾这个佛法没有进入到长真论这个层次还是在这个初级阶段 深度不够。我们从第六页从哪里看呢？他这个明灯超师从这个于辨事实啊，于辨事实在第三行，这第三行最后一句，在辩论解释的时候啊，假说一品，哎，来建立比量，以无有过，你就是没有一品呐、啊，我们强安个一品。这个我还是从头看好了，从这个第二行看好了，第二行那个后最后一句那个三十下边，那威则一品立一法欲，一品无故则以已成啊，就是找不到一品，也是算完成了。是故不说啊，下边于辨事是也可以假说一品建立比量，以无有过。在下边解释这一段的啊，这于龙河池中建立比量啊，为就真性演出性空，众愿生故、啊。这个他是这个看这个第三页啊，他第三页第一行还有十九句了，这个掌根论两卷，上卷是有法，空是能变。真性不是有为啊，有为是有法，空是能变，真性是简别语啊，是真性就在认真的讲，或者在真理上讲啊，真实性讲，有为的一些法呀也是空的、啊、理由呢是缘生故啊，这个缘生故是因。入幻是喻，是比喻，这是讲的这个有为法都是空的。那下边呢讲的无为法也是空的啊，无为无有始也是一样的，无有始也知道你空嘛 啊，这是无为是有法，无有始是能变，不起啊，这个是不起是因。这个是空化是欲，两四句两个三字比量，前面那个是证明一些有为法是空的，后面那个证明是物为法也是空的，建立用这个因明的方式来建立空中的。我们看这个第六页，它解释这个一没有一品呢、啊，也是正确的。第四行，于龙河池中建立比量啊，为就真性啊，就是这个真性是简备语了，或者就是那个加持了，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之下，在真理上讲，不是一般的说法啊。但是一般的说法，我们眼睛看的东西都是实在的啊，但是真理上讲，那眼睛所看的东西也都是没有的，都是众缘所生的，是众缘生故，主缘生者啊，皆是就真性啊，其自性空。在下边举这个例子，他这种道理啊，像这个一般的民众的那个农夫啊，这个牧羊女啊，什么东西啊，上所了之都知道。他们知道什么呢？他们不是知道这个真性有空，他是知道下面那种情况是假的，那种魔术啊，都是这个或者一种咒术所变换的呀，那东西都是不是真的。啊，这假设你有微生这个咒术也可以用这个迷幻药啊等等的， 或者是利用这个草木啊，或者是砖块呀、之类的动物啊，啊，前面这个威神咒术药力，这个是魔术了，下边说这个草木啊、砖块什么，那砖块当然是由泥土来烧成的，那也是合合的，它本身是不具备的，所以这些、都是众缘所现啊，像男女啊、象马呀、宫殿呐、园林呐、水火呀、等象啊，这个有的是幻化成的，有的是魔术而成的，这些狂惑欲妇种种祸事啊，绕彼自性，少有死者应非颠的，假如真实就不会有一会有一会没有，这样故世尊言，一切法性啊，非言所见的啊，主缘生法，皆无自性，它本身都是因缘缘生的，没有这个自性自体的。诸有智者，绕知缘生，这个就知道法性，绕知道法性，就可以知道空性啊，绕知道空性，那就是你的智慧完成了啊，即见智者。入作是言，诸缘生者，皆是无生啊，最初是没有的。忧彼都无生自性故，绕说冤生即是空性，知空性者，这个就达到一切智慧的理解，是精进，就是没有妄意的情况才达到这种情况。下次我们再从这个108页讲啊。那个林居士来那拿一本书啊，来给我，这个天台教官选录有几本呢？好像5本6本呢，原来是现装本的，菩提树杂志来发行的，我也请了2-3部啊，这里边是都是非常好的文章啊，就是一天台中说，一法华经说，讲那个秤是什么东西，讲法华经讲天台中说，讲那个秤当然是大秤或者一秤，具体的说呢，就是那个大白牛车，就是大白牛车。他这个两个秤子秤，那显然那个秤子是名词啊，比如说我乘火车啊，我上火车，那前面是动词，后面的火车是名词啊，我坐汽车。啊，这前面是个动词，后面是个什么词？说前面那个秤，前面那个是动词，后面那个是名词。你秤什么呢？啊，这个秤子有两种解释了。啊，我们一总相就是佛秤，就是那个大白牛车，加个别秤，就是他这一句话。他这句话前面那个主体就是后面那个秤。前面那个主词再加一个秤的动词，再加下面那个秤，那个下面的秤是受词啊，那个受词就是前面那个主词啊，就是比如说他这个用这个三昧秤，那就是你秤什么呀啊，你就是秤的就是这个，你做的就是这个三昧啊，这个力量当然可以，或者你做的就是这个尺度啊啊，或者你称的这个是这妙印呐、或者你称的什么都是，这是别相，啊，加上总相呢，你称的那个就是法华三昧，啊，就是用法华经来达到佛称那大白牛车上去，大体上都是这样解释，我稍微写了写一点的啊，那个我觉得。 拜托给拿看一下。我因为我经教不熟，我就是平常按一般这个语序的组织的这样理解的，我也没全部看。这本书很好啊，这有现装本的，这是很有意思。不像一命道理深难，彼不共因，唯若共等是不定色，唯若虽不成却清显力通畅，所若性故，有性质，头一个性质，比如说色像离骨啊，假设缺影响，那可能是缺第一项，也叫缺一项，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不能说唯如，那就变成虽不成了，不能说是不定了啊，就是缺一项故，非不定说不属于不共不定的范围的。那下边举了一个例子啊，立则是佛教生显学派，对吧？中是生无常，因呢是所作性故，欲呢是入平盆等。这个假使说对方不是生显论，是一般的，是在佛教里边，在因明里边是一个常用的比较正确的三字比量，但是对方生显论，他不承认生是有所作性，立地之间有一方面不承认，那就是生没有完成所作性故，那就缺少第一项。说此因但缺处置一项，也是缺一项，那缺一项的内容是缺便是中法性，和这个不固不定那个缺一项啊，是都叫缺一项，但是内容是所指的是不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这个缺一项啊就不是不定了，它属于不成啊。 这既然这样情况，如何乃易？为什么就像前面啊所举的那个例子，那缺一项为因，做是相为量呢？因为它本身就不是固定的，本身不确定的，所以它本身啊是到处不成啊，到处是不定啊，所以没法来做一个相位觉，跟前面那个入论里边啊这个做一个相位决定的情况。下面我们看明灯朝的解释，绕着此决定相为破前量者啊，说是破此不共不定啊，这个生死场或者生死无常以所闻性这个决定的时候，你不得称决定相为，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三者比量，它到底是不称啊还是不定，它本身就不固定，所以它没有力量跟前面的量做决定相为。今大数的意思呢是举虽不称做不定过，就是前面举这个例子是对方是生显论的时候，你说生无常所作性故，那就缺第一个，变成中法性，变成一个不成了，不是一个不定了啊，也是一个过失。下边他引用啊韩国一位元晓法师，他有一部音明书叫《判比量论》，里边谈到不但有这样的例子，不但是睡意不成，甚至可以说是两句不成啊，理都不承认这个因有中有那个中有法的性质。所以他说小法是举两句不成啊，做不用这样，不管是两句不成睡意不成，都不能把它范围列在这个不定的范围上去。在继至判引用这个判比量上的话说，此决定相为因由不定过啊，是不稳定的，以所见性啊，这是举的这个前面那个是不成里边看立底的啊，至少有个睡意不成或者是两句不成，那个中是生无常，因是言说见性啊，那个生绝对没有眼睛看得见的，眼睛看不到生的啊，所以这个因是两句不成，以所见性故虽缺一项啊，缺的是第一项，和这个正理门论他所说的是缺通品异品里面的一项，是外表上是名称是一样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而非不定。缺一项是缺一项，但是不能说是不定啊，而是不成，是不成故。就是他把这个前面引用那个不成那个做法又说了，中是为生无常，因是所见性故啊，显见所见性故不是生的法，所以这个因呢是两句不成。看108页啊，持印啊，这个是又回到指的我们前面大树所做那个所做性故这个因，这个因是通有异物，假设立着说所做性故是生的中通品啊，也是无常的，所以这是在通品生 又是无常的，又是所作的义务啊，就是所作性反面就是这个常住了，常住和无常也不存在，所以他这个所作性故来做生无常的因是通平有地平无，但是呢他微缺除相啊，这个因为在第一则生显论他不承认生有所作性，所以这个所以变成这个缺因的第一相便是中法性，是故以为缺一相。他这里一再强调的就是说，光说个缺一相不能决定不悟不定的作为不悟不悟不定的理由啊，硬要说明这个缺要到底缺哪一项啊，是还是缺通品啊，缺一品，这个就可以了。假使缺一项，因为包括你的第一项啊，假使第一项，那就是走到这个不成的方位去。所以虽啊一啊不成，这二两句不成啊，他因为假使缺一项的时候。就可能变，假设立地都不相信，都没看认为他没有这个性质的时候，那就是两句不成。假设只是地方一方面生显论不承认说作性的时候，那就是虽一不成啊，所以这是由虽一两句二种不成。据这两个，不管是虽一不成也好，两句不成也好，他的毛病都出在。俱缺除相啊，都是缺这个变识中发性这一项，所以这个事故此书这大师说于判比量论元宵法师这个作者啊，他们意义啊是不相违背的、啊、不过这个大书他是把它列为这个虽一不成，元宵法师判比量论呢认为这是两句不成，不管虽一不成两句不成都没有办法来证明是不定的，所以一不相违并不是相冲突的。而小法师运绕为必持不定过故啊，假如说怎么办呢啊，那就是把这个印呢再改一改，就是更立一言，就这样的印呢就可以了。什么印呢？后二相中缺一相过，指明了，不过不要含糊的讲缺一项，这个缺一项，他就把它指明是后二项，后二项是通篇一品，缺一项，这个一项特别把它限制住后二品，这个就可以了。他说啊，后二项中缺一项故，犹如共。等事不定因啊，他这个缺一项的因呢是好像共等、啊、我们不定有六种过失、啊、除去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不共不定之外，另外还有四种啊，四种头一种是共不定啊啊，第三种是通篇一分有啊，一篇变有啊，或者第四种是就是相反的，或者是两个同一品呢、啊、都具有啊，具品一分有也可以。第六个就是相互决定，就是不过第六个他刨出来六个因的第六个相互决定不算。它本身这个不共不定不算，那么还剩这个共等啊，有四不定是一样的。此因已有啊，欲不定过。这个虽然再看情况还是可以过去，但是又出现其他的过失啊，看在哪个宗派里，但是在因明里边，在法相中里边还是可以的。他这个里边把它应用到空中里边去啊， 那个空空是空中啊，后边那个孔字还有个种子啊，空中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性质就是否定了啊，它本身不建立任何法相啊，因为你凡是建立法相的就可能被破斥，自己不建立任何法相，就像我们好像那个不善论者啊，他本身呢就跟那个善鱼样子啊，非常你怎么做他做不到的。那现在呢，空中的大士啊，轻便菩萨，他要运用音明来建立空中的理论。这个当然是在不管是空中有用啊，都对他攻击啊，都是挑他的毛病，但是他能够把这个建立起来也是不错的。所以这个虽后人相中缺矣，但是而是正因非不定过。前面我们讲了啊，这个不定不定在这个判鼻梁论，他解决的方式就是把特别标明这个一相离故或者缺一相故这个情况啊，标明限制在后二相中缺一相，那就是把这个一相排除出来就没问题了。但是这个因为后二相中缺一相故是属于这个不固不定的范围，那现在掌根论称呢，缺一相不是不固不定，而是变了一个正确的因了。因为所以这个在不过他这有这个加持了，上面有这个简别语的啊，加上没简别语他也可能堕落到后二相中缺一相故变成这个不固不定。所以假使有简别语在他这个缺的是这个一品这一项啊，缺一品本来就是可以的啊，一品找不到一品只要有通品就可以了，所以他这个是个正因。这个入于空中啊，渊神故啊，渊神故就是他这个掌根论上所建立的一个三字鼻梁的因，就是他凡是有为的这个有法都是空的，或者无为的也是空的，不过他前面加一个真性，在这个真理上说，在这个最究竟啊来讨论看这个法的真相上说是空的，理由呢就是原生故。印呢，那个玉呢，就是这个入幻啊，是这个魔术之类的情况，比如说或者是我们这个错觉呀、幻觉呀之类的。所以虽后二相中缺一，而是正印非不定故，不属于不定的方位啊，说故不能做相位决定。这又出现另外一个情况了。到这里是引用这个圆晓法师判鼻梁论上的原文，他说这个明灯超啊解释，在明灯超认为圆晓法师判鼻梁论的说法和掌根论的原来的主旨啊是不相同的，说此解即为掌根论之。为什么说违背了掌根论呢？因为在掌根论中说啊，在上面说与辩事时，在互相辩解的时候啊，假说一品，虽然是没有一品，但是勉强啊也把一品呢标出来，这个时候建立比例，建立比量啊，就三项具足啊，这个三支完整，那就是就没有过失了。 我们上次看过了，今天哪时候我们再把它看一下。看一遍看两遍，用这个看十遍八遍，我们都不能完全把它彻底去了解。看第六页第三行，我们学了阴命这么久啊，总想把这个掌根论呢把它弄清楚，始终弄不清楚，因为我这个学历不足啊，这个能力不够是一个最大的原因，但是没有资料也是个原因。以后那个兰基夫啊送了一本那个我意一切经，里边有这个掌根论，是日文翻译过去的，它有题解有注解啊，那些注解我说请一观师翻译了，大体上了解他那个注解的情况和我们了解的情况也差不多，但是我们再进一步了解呢没有办法了。在万字序章里边有掌根论的书，但只有下卷没有上卷，这个我也整理出来了。有没有掌根论的书呢？有啊，你看这个是我们这个了解比赛的，你看那个七，先看这个七十七页，七十七页啊，第三行，他是报告这个花了多少钱呢？印这个经啊，他那是这是刻的了，木板的了，刻大乘掌根论两卷，连圈呢，一共是15569个字。下边刻掌根论书四卷，啊，有掌根论书，而且是有这个单行本的，还是金陵客厅处理。所以拜托道义师啊、陆老师啊，你们去找啊，假设你们想办法把这个掌根论书四卷的掌根论书把它找出来，把它找到，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它找出来。那不是胡适说了吗？啊，上穷碧落下黄泉呢，啊，为了动手动脚找东西，你要找一个资料啊，他要跑到伦敦去啊，跑到那个巴黎去啊，啊，跑到莫斯科去啊，来找这个佛经找资料。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掌根论书四卷一定找到，否则残缺始终是模模糊糊的。还有这个当然是大体上了解这个情况，但是细节很复杂。你给我看那个下卷呢，啊，里边它不是每一句都是个三字对联，都是阴的，这个让我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但是下卷还是残缺不全，所以假如有整个的四卷掌根论书，这个陆老师去找，陆老师在大陆上去找，这个道义师也去找，我是没有办法。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六页，第六页第三行啊，下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明灯草所引用的第三行，第六页第三行，与辨识是假说一品建立的，本来是找不到比量，找不到一品的。你说啊，他这个啊，我们再看第三页啊，他这个三字比量重。是头一句，真性有为空啊。第二行，这首偈，有为是有法，空是能变，后称。 真性是加持，就是简便于，不是一般的说法，是在这个真理上说，真实上性质上说，有为是空的。那加上不加这个真性，那有为怎么是空的？有为是不空的，是染法，是吧？他把这个有加那个真性出来，这是一个种。因呢，就是那个第二句后面三个字，渊神故，这个我们也引用了。他那个运入幻。这个空的通频当然找到了啊，我们说涅槃啊或者外道那个机位啊什么都是空，那不空那更多了啊，所有的这个一些现象啊有法都是不空的，就这中的通一频找到了。那到人生去检讨通频啊是不是原生的呢？啊，他认为是这个在真性上说是原生的。一品有没有呢？没有一品，因为认为所有的你不管是有为法无为法，所有的本体的现象的，那都是原生的，找不到一品。是有通频有而没有异频，这个他找了个什么异频呢？以后他补充起来找了一个龟毛，龟毛因为他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他不是原生的，拿了一个当异频，本来是也龟毛也不存在的。那是我们前面讲这个解释通频异频的，讲阴的三相的时候，没有一品也可以算是，因为一品本来就是变五的，没有也可以，并不算错。下边这个我们上次谈了，我再把它念一念好啊。第六页，第三行下边，与变质是假说一品建立比量，也没有过失。这运和始终建立比量啊，就中真性没问题，因为将来不是真性，那个演出性空啊，就是众缘神故啊，诸缘生者皆就真性而说的啊，其自性空，这个一般情况都了解的啊，但是在现象上说没有空的，在这个真理上说是有空的。他下边举这个例证，就是那个玉，那个玉是入幻啊，入幻的情况呢，就是像你家是有这个威神啊、咒术啊、药力啊，加一草木，这个好像是个砖块是吧？就像我们说这个纸人纸马呀，打仗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杀刀成钉啊，这都是用幻术所成的，这个是极端的比喻了啊，世间上的事情也都是用幻化的啊组成的啊，众缘所现男女象马红殿渊林水火等象来骗啊狂惑这个渔夫，种种幻事，这绕避自性少有真实，实际上是没有真实性的，应非颠倒。故世尊言，一切法性啊，非眼所见，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都是现象啊，都是因缘合成的，都不是真相啊，就诸缘生法都不是那个最后法相那个自相，诸有智者绕之缘生，即之法性啊，绕之法性即是空性，绕之空性，这个真理呢，既见智者又作是焉，诸缘生者皆是无生，忧彼诸无生自性故，绕说缘生即说空性，知空性者 就没有方言，就正常。这个所以为这个现在台湾特别流行这个冤气性控啊这个说法，讲冤气性控，所以这个有人主张一定要归回到这个掌权论这一段上来，才能谈冤气性控。要不引入这个原理谈冤气性控，就还是有所不足。我们开始看印度朝108页啊，第六行，他说持节即为长者论之。这个印度朝认为元晓法师所说的啊，那个霍尔相却一相古啊，在这个和而是真印和这个掌根论的解释是不同的，所以比务必论上人云与辩证是假说一品建立比量已无过失。下边定宾律师再补充加以解释，他说假说意欲运假说意运怎么说呢，在欲体上说，因为这个终是真性有为空，然后大家都很清楚了啊。这个同欲体是先因后重，先因后重都是肯定的命题。那个意欲体呢，是先否定重，再否定欲。真性有为空。啊，那个能别是空，那所以现在否定空的就是不空啊，就有不空，在下边的否定因，因是原生，那就是非原生，就是有不空即非原生，这个是意欲体。那个意欲一呢，不能找不到，没有啊，所以再找了一个入龟毛的，啊，龟毛。也可以说是不空的，也可以说是非原生的，因为没有那个东西啊，不是原生的，所以呢，让那个龟毛做一个意义。这此中不空，表其无空，未为啊，为有为铁啊，不过说言啊，虚有真空，因为这个龟毛是不存在的，今龟毛者。非是啊，虚有真空，故无其空，所以说是不空。你是不空，那此中非原生呢？啊，即是无原生，入前准是绕论成立。啊，生是无常，这时候空是一品，这又回到前面那个时候。第五空论，那假设是经不失呢？所以无空体。假说一品啊，假立空法也可以，但这个情况就比较容易解释。故无一品绕说啊，这个一切很多事情都有一品的，可以找出一品来的。假如找不出来的，没有不说啊，绕说有一品也可以，不说一品也可以啊，这个。皆得之因有第三相啊，这个第三相都可以算是存在啊，因为第三相它是一品变无性，只有没有就可以啊，就是找出实力了也可以，找不出实力了也就算完成了一品变无它的意义了。精准论之啊，不缺因中第二相故啊，第二相是找出来是吧，是应该考虑。109页，我们再讲一段啊。大叔问：用于储量做不定过，此不共也。这个 前面和讲有两个量，两个量是头一个量的玉是入二八，第二个量是入四六。在1096页啊，1096页的倒数第二行啊，所谓心印非不定色，他这个就是和入论所讲那个不共不定，那个所谓心属于这个不定印的范围，他再来否定前面那个不定印，是吧？所谓心印是非不定色，一定是决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一品无故，找不到一品。怎么说找不到一品呢？像那个二八九句印论的第二句是这个通品有一品无，第八句是通品有非有，一品非有啊，对，不过二八句它都是一品非有了啊，是合乎这个印的一品无故的条件啊，这是头一个量。第二个量呢是1097页第三行，还是说文心印非不定色啊，这两个量它的主题都是来证明这个说文心啊不属于这个不定范围，不是通理由说通平一平无故是可以证明啊，它是二八印是正确的。那假如说通平无故呢，入四六，四六跟二八正好相反，它也是决定的，完全是相违的。所以不管你是理由是一平无故还是通平无故，不管是正确的印，两个印呢都是正确的啊，但是说的结果，但是是正确的三体比量，或者是错误相违的三体比量，但是都会是决定性的，不是犹豫不决的，这两个量。看这个109页啊，他说应于除量啊做不定过，就是这个是不共印的，不共印，不共印，他假如说像这个印的第二九句印的第二句是正确的，九句印的第八句也是正确的，那所以这个一品无故啊是应该是决定的，不是不决定的，所以一品无故非不定色。他另外又举了两个三九，三九就有点问题了啊。那个九句第三句是通品有，一品呢有非有，他一品有非有，把那个有啊他糊掉了，认为不存，他特别取这个一品有非有下面那个非有，把那个前面那个有一品有非有啊，把前面那个有啊他不算啊，不来重视，所以就变成这个第唯入三第三句第九句也是一样的。那第九句通品没问题，还是一品，一品它还是有非有， 一品有非有，它特别就是一品那个非有那部分，不有那部分它糊了，是吧？唯若三九一品无故，是不对的。只有两种情况啊，就是正确的像二八，不正确的像三九。三九虽然是一品非有，但是它还存在这个有非有，可能它是有的情况，就可能还是有的情况，那就是不定义。这是和头一句这个一品无故啊，假设第二个量是通品无故的情况啊，是吧？与第二啊，就是第二个，我们看看是第二个量了啊，做不定义，说持不共应，唯若四六，四六就是因为它通品没有，通品没有一定是犯了那个第四句啊，这个通品无一品有，或者是第六句这个通品啊，通品非有，一品有非有，对的，所以变成一个通品无故，这个因呐 啊变成打两种情况的，就是通品无故非不定因，因为假设像九句音里边第四句、第六句，那就决定相违，就是相违。不是不定义，还是